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 B1 的恐怖鬼怪屋，我是老段，
我是熊猫君。
欢迎熊猫君啊。宣布一个事儿啊，就是熊猫君正式加入了安全出口，成为这个 B1 恐怖鬼怪屋的常驻的主理人，欢迎熊猫君。哎，
谢谢谢谢。嗯，
好，那今天的熊猫君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僵尸的故事。可能听到僵尸，大家首先想到
不太相信，嗯，
对，第一个不太相信，第二像是林正英电影的那种穿着清朝官服，
对。
但这个事情呢，是真实发生在我爷爷家山区那边的故事，是90年代的事儿。这个事情也是颠覆了我对僵尸的认知，导致我从小呢就看林正英电影，觉得僵尸不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80年代末的时候呢，是有一家老爷子，他呢一共生了5个孩子，他们家呢是4个儿子，最小的是一个小闺女。老爷子呢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人没的，因为这老爷子这个人呢，就是生前是一个特别势利眼的人，就是按照我们当地方言叫难揍，就是他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爱好是酗酒，就是咱们俗称的酒蒙子。在村里边呢，由于他老婆呢管得比较严，再加上他的家庭生活状况不是特别好，不是说那种能天天顿顿喝酒的，就经常在村里边蹭酒喝。比如说谁家做饭喝点酒，他就以串门的形式，人家可能客气客气，到后期呢都知道他个性，都不邀请的，不客气的，不是说什么哎再不吃点什么的，都不会说这种话了，他就硬蹭，等着你饭点去。哎，你这刚倒拿一壶酒倒上来的，哎你看真巧了是不是，来来咱一块喝点，一块喝点，直个抢酒壶，拿个杯子就倒上酒，就喝这么一口。毕竟村里村外都一个村的，生活这么多年，人家不好意思真撵他，因为一顿饭嘛。久而久之就村里边都很讨厌这个人。再加上这个老爷子呢生前呢就是特别的势利眼，嫌贫爱富，然后呢而且就是说那种有朋友嫌臭脚，然后呢就骂一些同村人，就是一些普通人家呀或者过得不太好，都开始就是明褒暗贬嘛，导致全村人都很不待见他们一家人。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位老爷子去世之后呢，拿了两瓶，就他家是珍藏了两瓶好酒，就是加了两个嘎吱窝，一个嘎吱窝加一个下葬的时候。另外他们当时呢，由于他生前就很吝啬势利眼，导致他呢孩子也很吝啬，就没有正常找那个村里边比较熟知的那个风水先生去看坟地。因为当时的话呢其实已经实行，就是国家当时提倡就是火化，但是在一些偏远山村里边
还是土葬，
还是土葬，
嗯，
而且一般都会找当村里边比较熟知的风水先生，每个村里基本都有，或者说附近肯定会有一个风水先生，看坟地看得不错，看阴宅嘛，
嗯。
第一呢，由于他之前呢也得罪过那风水先生；第二呢，由于他家也不想花这么大的钱，
嗯，
没找这风水先生，就找了一个游方住庙道士，因为村里边有一个庙，那个庙呢会隔三差五呢有一些挂单的道士。正好有一个挂单道士，他那个就问了问人，说你会不会看阴宅呀、坟地选坟地呀？
嗯，
他说我会，会一点点，不是特别通，因为我这边呢也是刚拜了这个道门，学的不是很扎实，也不是也是一知半解。说那好说，价格能不能便宜点？他说那个您随缘吧，因为他也不是特别懂，他也不是干这行的，他主要只是道士，然后就是说我顶多就能帮你指点指点，重要的你还是自己找人去。他就说行，你帮我指点指点吧。就说我看你们就是村后两座山之间那个府地不错，我觉得可以买的那块，但是具体呢得看你这人的生辰八字，再找一些风水先生具体看，我只觉得那块地儿不错。于是呢他们从一开始想省钱，就直接听人三言两语，就说那得了，咱们就找两块山中间那块地方。那地方呢其实选的挺寸的，在两个山之间，在两个山山脚下，那地方就常年不见光，也挺黑的，在家有那个那树呢长那种野生那种树密林，树呢就遮天蔽日，你大白天进去的话里边都得黑的，恨不得你拿手电才能看得见。就把老人尸体就埋在那儿了。埋的时候呢，老人呢就是按照他遗愿搁着窝加了两瓶酒啊，觉得不错，存了好多年，说给老爷子下葬呢也可惜了，干嘛给老爷这给一个死人能弄那么好的酒陪葬呢，直接把酒给抻出来了，把两个酒也拿走了，直接就下了葬了。下了葬之后呢，由于呢就是他们可能也是要不是家庭原因，要不就是可能父子不太和，也常年没人去祭拜，那个坟呢慢慢就荒了，变成荒坟了。在那个坟埋下去第三年开始，他们家开始出事儿了，就出了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事儿。首先是老大呢是跟人家去南方，但是呢他们呢在那儿做了一个皮包公司骗钱，因为在90年代呢那会儿皮包公司还是挺多的， 他们呢就结合当地，就当地人有一个人带头，他们就相当于给那人打工。其实那些人就想把他们拿去当挡箭牌顶枪的，就是说做一个皮包公司骗钱嘛。老板跑了，跑了之后这老大呢不知道是被那个同乡人洗脑了，还是说就是真的认为这个老板会分给他的钱。其他的就是那些老乡呢，就是说老板跑你找老板去，然后呢跟我没关系。然后呢人家上门追债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就说老板不是跑了，老板呢是那个人不错，他肯定是去周转了。因为很多人呢是被骗得血本无归，而且有一个人呢是被骗的，就是直接他的那个老伴儿都跳了楼了，然后呢也是四五十岁，然后呢老伴儿直接把家里全给他那什么了，被受骗了嘛，就直接拿着刀去了，说你知道这么多还说给老板说这么好话，你是不是知道他去哪儿了？其实那人他不知道，但是呢他就想冲大头，觉得说我要能把这事平了，老板是不是将来能给我提拔我，是不是多给我点钱，觉得我本事大，说不定能跟我一起合伙做生意。他说我知道啊，你放心，他马上回来。回来个屁，他的人就消失了，联系不上了，你告诉我在哪儿，要不然我就捅死你。当时就把刀拿出来了。他觉得一个四五十岁老年人，然后他一个青壮年小伙三十多岁，他就觉得说那个你没必要这么激动，是不是？你说真捅死我能怎么样，你钱也拿不回来，再说我也不信你能捅死我。结果这一击再加上那个老他不知道呢，他老头老伴已经跳了楼了，
就多这最后一嘴。
对，说我也不信你能捅死我，直接拿着刀照胸口一刀，正好捅心脏上了，给捅死了。当时呢后来老头也正常该判判，然后呢把老大尸体接回来呢，结果把尸体运回的路上，就是老家就是落叶归根嘛，然后呢这边呢当时也是火化了，因为尸体没办法就那么远拿过来，火化的时候就带着那骨灰坛是让老二去接的。结果老二呢回来的路上也是好巧不巧，飞呢就是图便宜赶夜路，晚上呢就是不住宿，就是因为开车去的嘛，开的是一个破面包，觉得就连夜赶回来，想快点回来，然后把安葬回来，然后做自己的营生。因为他们家是摆摊卖菜的，其实不想耽误自己就是进货卖菜什么的，就是连夜开车回来。结果呢晚上就出了车祸，也挺诡异的，就走的盘山道嘛，因为已经到他们老家里边，我们老家不是在山区里边嘛，那会儿呢还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多隧道呢，就是都是盘山路，一圈圈绕上去，再一圈圈绕下来，那种盘山路很窄很陡。那边呢是有一个对向行驶的一个小箱货，就是那种小箱货那种小车，然后他开的是一个面包箱货，正常下山，他呢是上山。结果到顶之后，后来据那个箱货司机回忆呢，说我正常呢拐弯的时候，对面的面包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像突然间失控了一样，直接就冲着山下就扎进去了。他说我当时完全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违规的情况。然后呢这个面包车直接连人带车全扎到山崖底下去了，当场就给摔死了。结果呢老大骨灰也散了，然后呢老二也没了，同时间
接连
死了两个人。他们当时呢还没想到是坟地的问题，他们当时呢还是认为什么呢，认为可能是点儿背，加上老二呢图省钱，想就是连夜开回来，开夜车嘛，可能人困了疲乏了，
都是巧合。
对，觉得巧合。后来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老三出事的时候，因为老二家不是卖菜的嘛，一般的都是他老二呢开着面包车去进菜，然后带老二媳妇儿去摆摊去卖。结果呢家庭支柱没了，丧葬费又花了一大笔钱。结果呢老二家呢和老大家都开始过不下去了，想靠老三老四接济。结果呢老三老四呢也是比较吝啬的人，继承他父亲那个性格了。然后呢说就是觉得你们家过得不太行，你先别让我们搬出来，我们过得也不太好。老三老四呢做那个营生，其实按着现在的话来说呢也是有一点损啊。老三老四呢是继承家里的地儿去种地，但是呢他们偶尔也会做一些挖东西的行当，
这个盗墓是吧，
他们就是说偶尔去做，比如说某家有钱人家下葬了，下葬之后呢他们会悄悄的去挖开，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然后再把坟再填回去，也不是经常做。然后呢就是他们后来就是听他们家解释说，其实就是老三是第一次做，老四呢是第二次，其实这事其实也挺损阴德的。结果他们当时呢不是那种专业的那种人员，就也是自己瞎挖碰死耗，就是瞎挖，挖的时候就挖进去一个人身的一个坑的洞，结果呢老三就给埋在里边了。老四呢当时就挖，就是当时也是很邪乎，就是晚上嘛天黑挖，就挖错地儿了，就和老四，因为挖的是一个人的恐龙嘛，那个洞那个墓穴里边进去之后呢，因为有钱人那个洞就是那个有钱的墓挖的建的比较大嘛，只能容一个人进去一个小道，就是挖进去的。结果呢整个塌了之后呢，老四开始挖老三， 结果呢，后来发现老三尸体的时候，发现老四呢是一共挖了四个坑，
都没挖到，
都没挖到。结果啊，就在老三上下左右相隔也就不到十厘米，就差这么远，就是挖不着。结果老三活活在里边给憋死了。后来呢，就老三死的也这么蹊跷，之后在家他们做损阴德的事儿，他们一开始找风水先生了，以为是他们挖坟，这触动了神灵。结果呢，当地风水先生一看说不是，说你们做的孽不至于爆这么快，你们家祖坟出问题了，说你把祖坟埋哪儿了？
但是跟坟也有关系，
就是这个是有报应，但不会这么快，而且这么诡异。说你们家老大、老二、老三这么快的就是夭折，肯定是有问题，你们家祖坟出问题了。你带我看看你们家祖坟。因为当时呢，他们家常年不去祭拜，就是连具体位置都忘了，只是记得大概的位置。然后当时风水先生都震惊了，说那个你不拜你们爸爸的吗？他说我们都好几年不去了，我就知道大概的地儿，具体埋哪都忘了。说埋哪儿了？是埋两山之间那个林子里边。当时的风水先生都震惊了，说你们听谁说的呀？怎么给你们找这么个地儿啊？聚阴之地，他们也不懂什么聚阴之地。然后呢，直接就说你们带我去吧。结果呢，去林子里边就看到一个小土包，上面长满野草了。然后就据当时人就回忆呢，就是村里边有很多人就看热闹，就跟他们去嘛。结果就发现那个坟上有很多的野草，而且呢还有很多死的那种麻雀和一种鸟和一些不认识的那种鸟类。
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对，就是趴在坟头上死了，然后有一些是刚死，有一些就死的已经化成骨头了。说你们家怎么还供活物呢？往坟上？他说没供活物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坟上就死了这东西了。说不对，你们家这坟有问题，这个坟。你们得迁得搬，但是我现在做不到这能力了。说这个事儿，我现在有点大，
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对，说你这事儿有点凶了。说你们呢，现在呢，赶紧去大城市找一些厉害的师傅来解决这个事儿。说现在呢，有点麻烦。我觉得你家老爷子的尸体应该有问题，不只是祖坟的问题了。说你们赶紧去找，要不然的话，老四的命你们也够呛保得住。不止老四，你们一家的命到时候都可能有问题。当时他们就吓坏了，然后这也顾不得什么钱不钱的了，四处请师傅，有的说两句，有的甚至就是骗子，结果花了他们好多钱。最后呢，是请了就是北京的一个师傅，然后北京那师傅呢，其实正常来说他是挺出名的，就是好多有钱人，就是有钱有势都请他去看。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他们也没抱着希望，因为他们一个村里的人嘛，就觉得没抱着希望能请到他，但是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嘛，试一试。就那天那个师傅就是直接就见了他们了，正常排队嘛，排队之后师傅外面扫了一眼，就说你们先进来一下，然后就进那个工作室那房间嘛，就进去之后就那师傅就说，其实就已经算到了，就是算到今天就是肯定得解决一个事儿。
哦，算到了。
对，就是他们就当时就觉得挺佩服这师傅，说你怎么能知道？他说我知道今天肯定得解决事儿，说你们家是不是祖坟的问题？说是祖坟的问题，家住北边吧？说是北边山区那边，所以对着山区。行，你们直接走吧，让那个我安排一下时间，这两天我就过去。结果说师傅，那您那什么，因为我们家农村人家拿不起什么钱，说到时候你随缘能给多少给多少吧，说这事儿必须得解决，要不然得出大问题。然后呢，直接过了两天之后，那师傅就跟着他们一家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当地那个当地就村里人，包括爷爷那会儿，我爷爷那会儿还那什么，没有，也比较年轻，四五十嘛。然后那个时候呢，也就全村都去看热闹，看热闹呢。然后就是说去看，哎，这么大风水师傅，说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然后风水师傅呢，直接说你们围观的人呢，说正好是白天嘛，说人多也好，阳气重，要不然的话呢，还得找几个壮小伙去挖坟。说你们都跟我来，然后呢，一帮人乌乌泱泱就去那个坟地的地方了。说，找几个特殊属相年龄的小伙子挖坟，然后呢，在白天挖。结果把坟挖出来之后呢，就是那个坟那个棺材特别的臭，人已经埋了三年多了，就是那个棺材呢就是已经烂的有点像烂泥似的了，就是说
这木头都可能
对木头就腐朽了、
哎、
但是那一挖开之后那个坟就臭的出奇，说我爷爷当时说恨不得十里地外都能闻见那种臭味，异常的恶臭。后来呢那个棺材很轻易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呢发现老爷子三年多了身体没烂，身上长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白毛。
哎呦，这白毛僵尸
就是跟那个猩猩似的那种，就猴子似的那种，浑身密密麻麻长那个白毛、而且身体呢就是没烂。
嗯、
正常来说三年的话，怎么着尸体都会烂了。再咱们就说，有一些可能是风水好的地方可能烂成骨头，有一些再次一点的，起码 你的皮肤或者内脏保不住，但他那个尸身当时我爷爷说就全村都看见了，一点都没烂，浑身长满了白毛。然后当时凤尾先生就说了，就说马上拿柴火，就是把这尸体烧了，说现在趁白天，趁着天亮赶紧烧掉。直接当地全村就吓得不行，好多人就说什么闹僵尸了怎么样，就说别乱别慌，把尸体先烧了。烧了之后呢，那个师傅呢留了一部分骨灰放在一个坛子里边，然后还写了符，把那符呢贴上面封起来，找了一座山，就在附近不找不远的一个山，在半山腰上建了一个小庙，很小的一个小庙，大概也就是一米左右小庙，就容一个人就是一个手能伸进去，那么留了一个口洞口，把骨灰坛子放进去了，写了一个牌位，拿红纸写的，红纸黑墨写的那个位置牌位某某某，外边拿那种彩色小旗插了一个四正方形一个圈，说除了你们家人之外任何人不能进来拜，而且每年就是七月十五鬼节拜一次就行，其他时候都不用拜，连拜七年，七年之后就无所谓了，这事儿就算解决了，但是七年你们记住只能你们家的人，而且你们家就是你们家这一脉姓你们这一辈的，就是旁姓都不行，就得信你们家人来拜，一年拜一次，鬼节拜一次，
也不一定非得是直系是吧？
对，但是必须这个姓得是他们家这个姓氏。
哦，
就是像外姓亲戚都不行，自家人姓这个姓，就是哪怕自家亲戚是外姓人都不行，必须得你们自家人来拜，拜七年，这个事儿就算了了。如果说中途出了任何岔子呢，你可以再来找我。
嗯，
然后这家人就这样拜了七年之后，这个事情才算了结。虽然说老四最后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老四呢是没活到五十，得癌症了，晚期直接人就没了。然后这个事就是我爷爷就是亲身讲的，到现在就是我还能看到那个小庙的遗址，因为现在小庙那个事已经是过了几十年了，但那一直是我爷他们村的一个禁忌，没人敢往那个庙那块走，而且还在半山腰，一个荒山的半山腰上，没人就往那走，就会看到一个小破庙的一个遗址。所以说这是我小时候那时候我爷给我讲的时候，到现在我都认为这个僵尸应该是长某种毛发那种，而不是说穿青春光服蹦的那种。
是《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好像提到过僵尸有毛僵什么就类似的，我听说过，就是有僵尸还有飞僵，就是飞天的那种的啊，就是那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记录的、
那个好像我也听到过、
是吧？
也是头一次就是真实就是见到这东西，我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我爷爷是在讲鬼故事吓唬我，直到我亲自在我爷爷家附近那个半山腰真正的看到那个小庙了，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事儿不是在骗我。而且我之后还跟村里人就问过，我说那小庙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我也小孩嘛，村人都说小孩子别打他那么多，但是呢别往那庙那走啊，千万别往那庙那去，
都知道这个，
对，但是都不跟我们小孩子细说。这个就是那个僵尸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对僵尸一直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的。
所以说你看那个林正英里边的那个僵尸就没那么可怕了对吧？
对，因为听我爷爷形容僵尸感觉比那种穿青春光服蹦来蹦去那种要可怕很多。
还要可怕。
对。
这是第一个故事是吧？
对。
讲完了。
其实第二个故事呢也是在我爷爷家发生的，这两个故事都是在我爷爷家发生的，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爷爷家风水不好还是早年间地广人稀，因为就是我爷爷家住的那个山区呢它是人口不是特别多，我爷爷家呢和我二姑家住的很近，就隔了两座山，我二姑家呢是真的可以说是人迹罕至，我二姑家那个所谓的村子呢一共就几十口，而我二姑住的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山脚下，就四五户人，还有一户的是荒了，就严格来说就三户人在住，去到村其他地方呢还要翻山翻过山才能到，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还能算作一个村子，所以就相当于这几座山之间只有我姑姑家这三户人在住。那个事儿呢是发生在大年三十除夕的晚上，事情是这样的，晚上大年三十呢吃完了饺子，正常呢就是大人要睡觉了，
对，
初一要拜年嘛，要不初一呢就是要那个迎客嘛，就是吃饺子等等，也是忙了到晚上十二点，后半夜要睡个觉，我们家小孩睡不着啊，
是
本来这年龄就小，那时候呢我
精力旺盛，
对，精力旺盛，还挺喜欢玩电脑游戏的，我们那时候呢还在山村里边，因为山村也是比较落后，没有网吧，只有呢有一家家庭生活不错呢，他家呢有一个笔记本能玩游戏，然后当时呢用座机打电话问的那睡觉了吗，没睡，他说我们能不能去那玩游戏，他说行啊，我们这好多小朋友等着排队玩呢，说你来吧，热闹着呢。然后我当时呢是不认识的，但是呢就是我的表哥他呢常年在这山村里边生活，他认识的， 他就说行，那我们就带着我弟弟我表弟他们去吧。我跟我表哥们走，一共是四个小孩，一共是一个小女孩，是我表妹，年龄最小，也就七八岁，她也不会玩，就看着我玩的意思，想跟我们一块去。我们四个人呢，当时就骑了那个三轮车，那种农村常见那种电动三轮车，敞篷的。我们骑那三轮车去，那小伙伴呢家的路程呢，听我表哥说，原本啊骑这个电动三轮，大概呢也就是十多分钟就到了。就是两个山之间的走过一山角就过去了，过过这个山第二座山的那个山脚下就能看见他们家了。我们当时就跟家里大人撒个谎，说我们去去我这个表哥他们家，因为表哥他们家就在我姑姑家旁边那个屋子那个房子住嘛，说去他们家过夜，然后去玩打扑克，其实我们去玩电脑。家里大人也就没管我们，也挺累的就睡觉了。我们四个呢骑上这个电三轮就走。我当时印象记得那会儿村里边没路灯，只有电三轮打那个微弱的那个黄色的那种光，看着前面那种土路。然后我表哥就犯嘀咕，说我怎么感觉咱们走了得有半天，怎么还没走出去呢？这山怎么就，因为两边是要过一个山脚的，两边都是山，就是我们要过这个山脚。正常来说呢，你看到这个山，然后哎走到中间，你看到两个山就正面直面这个山了，然后再走一段应该就出这个山了。而且这个山呢，我目测小时候目测距离可能也就是几百米那个山，三轮车呢速度呢也不算慢，我们就不知道过了多长，就已经就是做到从聊天然后聊一个动画片，我们已经聊了四五集的电那个动画片剧情了，聊到我们都困了，我们还在山中间这个位置走，还是看不到尽头，回去的路也看不见，前面路也看不见，对，就有点鬼打墙的意思。我表哥就犯嘀咕，因为表哥他年龄最大嘛，当时他已经十七八了，他在前面骑，我们坐在后边车斗里边，他说哎表哥怎么这么长时间，表哥说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怎么感觉还没骑出去呢。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旁边有骑自行车一老头在我们前边，
比你们还快。
我们当时没意识到这点，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想问问这个老头，就是说咱们是走哪，是不是走错路了，怎么出去。然后呢表哥就把那个油门拧到底，就想前追那老头，然后呢发现那老头一直和我们隔一段距离，一直在我们前面，
怎么着都追不上，
怎么都追不上。我们当时小啊，再加上着急出去想玩电脑，就没想到这诡异的点。然后呢我表哥追还是一直走直路，还是在追，结果呢追了半天还是没追上。
按道理人家是自行车，
对，
你电动
车，而且老头蹬自行车的规矩是哎一下一下慢慢的，就是追不上。到后来追了一段时间追不上之后，我表哥心里边开始毛了，说不对呀、啊，我看这个老头就一下一下慢慢悠悠慢慢悠悠，怎么会我现在牛门就拧到死了，怎么还追不上呢？然后就回头跟我们说，哎你们看见前面是不是有个骑自行车老头啊？我们几个小孩都说哎对呀、啊、是有一个老头，说不对有点问题。然后我表哥就有点哭腔了，他这一点哭腔我们也害怕了，说表哥你这哭什么呀，怎么不对劲啊，怎么哎对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咱三轮车骑这么快怎么追不上他呀，追不上那个骑自行车的呀。然后这时候这么整个车的小孩都有点害怕了，然后最小的妹妹开始哭了。哭了之后呢，前面那老头就还蹬着，就看见了，因为黑的嘛看不见，但能看见他扭头了，扭头回头看我们了。
哎呦，
听到小孩哭着回头看我们，然后
等于说这老头一直你们看的也是背影，也没看过，他也之前也没回头过。
也没回头，但是借助月光呢，看到他脑袋呢就往后转看、
哎。但是你们刚刚说停了是吧？你们停了？
没停
啊，你们还在继续，
对，还在继续走，但是速度慢下来了。
后
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幻听了，我就听到老头就呵呵就是那种嘿嘿嘿的笑。然后我就问表哥，我说你听不听到老头在笑啊？然后表哥就说我没听见，我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就已经吓懵了有点。我又问同车的人，同车人都有点吓懵了，说我们什么都没听见，没听见。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全车都慌了。我说表哥，要不咱跑吧，咱别骑着车了。然后当时也挺傻的，说咱们跳车吧。然后说咱们就到处跑，就找路，然后咱往回走也行。这时候呢，就突然间，因为我们是在两山间嘛，就在前面有一个老头就冲我们招手，拿手电，然后左手拿手电，右手往前举起来冲我们招手，哎。你们是不是老谁家的孩子呀？然后我们都是一个姓的嘛，然后那个这边就说就是我们家姓是什么，就说对呀、啊，是您谁呀、啊？哦，我是你爷的朋友，往这边来，往这边来，你们走哪去了？走偏了，过来，过来，过来！就拿手电筒还在那绕圈儿， 给我们指位置。然后表哥当时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一脚油就拧到底了，然后咵就往前走，直接冲那老头方向就走过去了。走到头之后呢，发现那老头那个长相呢，就总觉得熟悉，但是说不出来是见没见过，就还没见过，但就有熟悉感。就说：“哎，大爷您是谁呀？是那个我们爷爷什么朋友？哎，你甭管了，你们几个小崽子呀，啊，大除夕的，这还往这儿跑什么呀？你知不知道再往那边走，走哪儿去了？走错道了。行了，赶紧回家吧。你看见前面没有？往前一指，就是我们家的位置。其实我们后来想，那个位置也挺诡异的。我们是往朋友家去，往外走的，怎么可能一直往外走，走直线又走回去呢？走我们家去了呢？我们没转过弯啊。说你看这是不是你们家？说对啊，这是我们家。行了，赶紧回家吧，哪儿都甭去了啊。这虽然除夕的后半夜跟你说也不安全，这乱七八糟东西多着呢，赶紧回家。”
其实有一办法可以破解，就是你站起来尿尿。
对，当时这小朋友就没想到这些事儿、
啊，
对，这是咱成年之后遇到的，
对吧？嗯、
对，
当时你表哥应该来这么一下子、嗯。
我们表哥当时吓得更懵了，比胆子还不如我大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吓得就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要回家，我要回家，就拧着那个电三轮就回到我们家了，就吓我们几个小孩直接就冲进家门，我们四个就在那个小屋里边就一直抖，一直哆嗦。
嗯、是因为这个事儿吧？有些时候。没有你这么夸张，但有些时候我比如说开车回家，我同样的路，但我有些时候恍惚会觉得开了好久啊。这个有些人说是什么前世记忆啊，时光这时间堆叠啊，什么这叫什么量子什么的纠缠，但是我有些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在被别人操控，然后上就是别的外星，或者是就是如果你从外星的角度看也可以理解，就是你是有一个人操控你的啊，你就是他们的那个 RPG 游戏啊，就是这个思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嗯，所以你刚刚说这
个
老头也是这么一个感觉。嗯，
按照我爷的说法、
就
是按照咱们这个民俗的方向来解、
嗯、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爷说这应该是我太爷爷
哦，
因为我太爷特别喜欢我那表哥，因为我表哥比我们大，我是没见着我太爷的面子，我太爷临走之前就不知道，就是就见过我那个表哥，
但是他长得不可怕是吧，这个
长得不可怕
啊、
嗯、因为当时呢我表哥年龄也小，再加上没见过几次面，可是我太爷爷就是直到没的时候还念叨过我表哥的名字
哦，
所以说就是说我爷爷说应该是我太爷爷救了我们，说是把这鬼打墙就是给破掉的，要不然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所有人都会觉得，虽然说这个老爷爷没见过，但是就是觉得很熟悉，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就觉得应该是我们家亲戚，虽然没见过、
嗯、OK，
其实这边也可以留一个尾巴，就是下一次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亲身经历，而且呢到时候我可以找一找这个录音，我成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前两年遇到了鬼打墙、
嗯、还有录音呢。
对，那个时候我帮我朋友就简单预告一下，是跑滴滴顺风车，我朋友就让我帮他那个忙跑两单，结果我在跑两单的时候遇到了这种诡异的事情，滴滴呢直接给我打电话说我整个人的 GPS 信号消失了
哦，
我开进了一圈坟地，那个坟地的之大呢，就是我当时已经飙到了120码一条直线，我跑了一个小时没看到头，全是坟，
哇塞，这个太凶了，太吓人了。
对，我刚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滴滴马上平台给我打电话说您的 GPS 信号丢失一小时，您是否遇到危险，到时候可以预告一下讲一下这个。
没问题没问题，好吧，那这期是两个故事啊，短小精悍，然后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可以往回去听一听熊猫君之前讲过的一些恐怖灵异相关的节目啊，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安全出口的搜索那一块啊，可以搜一下熊猫君，就可以找到他之前讲过的一些恐怖灵异的故事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如果大家身边也有一些无论是你亲身经历也好，还是你身边朋友给你讲述的也好啊，道听途说的都可以，欢迎大家给我们投稿，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